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的一到十二节哈，这一段呢，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和耶稣的一段对话，而第二个部分呢，可能已经稍微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耶稣和门徒的一段对话哈。但是这一段的两段的对话都是在围绕法利赛人他们来求耶稣显一个神迹这件事所展开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哈，当我们听到法利赛人啊这个词儿的时候哈，撒都该人可能在圣经福音书里面出现的相对频率会低一点哈，法利赛人经常出现哈，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哈。当我们听到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老是被耶稣批评的，是不是？好像他们身上到处都是耶稣可以指责，或者说到处都是不符合上帝的要求的地方，好像是有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哈。你会发觉耶稣在批评法利赛人的时候。和那些律法师的时候特别怎么样严厉，对不对？对待那些罪人的时候常常非常的什么恩慈哈，非常的恩慈哈。但是你仔细去想一下哈，或者是你再去读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历史的资料，当时的情况哈，你就会发觉法利赛人其实在他们自己所制定的这些条例包括一些律法的遵守上是什么非常严谨非常严谨的哈。他们可能一边在指责说你们这些罪人完全不按照神的律法行但是另外一边他们确实他们至少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很严谨的按照圣经旧约的律法在生活甚至他们可能把这些律法的条文就按照圣经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了什么坐在这个衣服上对吧穗子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可以很坦言的说可能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行为的层面上我们比不上法利赛人是不是但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从 这段的经文里面或者从法利赛人一贯以来的这个表现里面你会发觉法利赛人表现出来在福音书里面表现出来对耶稣极大的敌视和怀着恶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尤其是你去看福音马太福音越到后面这种描绘是越来越多的所以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他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可能会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没有把耶稣作为基督作为弥赛亚来对待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可能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东西但是你会发觉福音书要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这个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不是在马太福音要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个王对不对所以我们来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下哈略微有点长马太福音的16章的1到12节哈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是靠着恩典，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称颂你，能够来伏伏在你的脚前。神啊，真的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义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乃是靠着基督的义，今天得以成圣，得以进入你的国度里面。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拿去那种自以为义的心态，让我们真实的谦卑，明白如果我们离开了你，我们真实的生活是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和纷争。我们如果离开了你，我们真实的就握在了那个撒旦，我们的仇敌的手中，握在了这个世界的攻击之中。所以今天我们得以保守，得以能够平安每一天的度日，心里面有喜乐和平安，是因着你的恩典和因着你的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这时间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你来使用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真理，求你来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以至于有更多的人愿意来归向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一大段的叙事的部分会比较长一点哈，比较长一点哈。那第十六章的第一到十二节，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个问题这里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为什么来试探主耶稣基督？他们为什么要来试探主耶稣基督哈？你会发觉越来后面的经文越来越频繁的哈，出现法利赛人他们的这种恶意的攻击哈，恶意的攻击哈。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哈，前面我们讲到说，从那个第十五章一开始就是耶稣和法利赛人在辩论，对不对啊？而且是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和耶稣进行了辩论哈。然后耶稣就去到什么外邦人的地方了，遇到了迦南的妇人治疗了很多的病人，对不对是四千人吃饱哈。你会发觉在这个十五章的第二十一节到结束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外邦的地界，耶稣是受到了什么众人的拥戴，是不是？或者说耶稣众人来到耶稣面前是祈求从他那里得恩典，对不对？好，第十六章一回到犹太人的地方又怎么样？这些法利赛人像我们常常举个例子，像是什么苍蝇一样好，就这样又拥过来了，是不是？拥过来了哈，以至于当耶稣跟他们讲完话，他就马上怎么样又离开了，是不是？你再去仔细读十六章后面十三节到十七章，耶稣其实又跑到不是犹太人的地方去了哈。所以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哈，耶稣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外邦人怎么样？非常的爱戴他，是不是？耶稣到自己的国度，就是他的这个血缘的这个民族那里去，这些人却怎么样？要来攻击他，要来试探他哈。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然后呢，耶稣的回答显明了什么？ 耶稣的回答也很有趣，等会我们会来看。好，然后就开始讲门徒，第五节开始讲门徒和耶稣的一个对话。你会发觉门徒和耶稣他们的关注点非常的不一样，是不是？他们的关注点非常不一样。而因为这样的一种关注点不一样，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和撒都该人的教的时候，门徒的回答真的是牛头不对马嘴，是不是？门徒的回答感觉这个脑洞大开他们想到的就是他们所关注的这个点以至于耶稣就会指责批评这些门徒说你们是什么一群小信的人，对不对？那门徒的表现和法利赛人的表现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最后的话就是马太，当然他在写马太福音，他有他的受众是这个初世纪的这些的特别是可能是一些犹太人比较多的这样的教会那对今天我们来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尤其是中国这个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有一些的特质可能和犹太人会有一些些的比较的类似的地方。当然现在年轻的弟兄姐妹和老一辈的基督徒也会有一些因为时代背景和传福音的被传福音的这个人的这个影响或者他的教导的影响可能也会有不一样。那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几个问题。那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先来看第一场的对话第一场的对话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耶稣的对话那在看这两个这个对话之前，我们来看一些的背景这个背景是指到马太福音里面曾经出现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谁曾经来试探过耶稣？大家还记得吗？对吧？撒旦，没错。在马太福音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是谁先来试探耶稣的？第四章里面是撒旦来试探耶稣，在旷野里面，是不是？耶稣在旷野禁食40个昼夜，然后撒旦就来了。撒旦就来了。然后到16章前面都没有特别讲到说法利赛人他们来是来试探耶稣。从16章开始有好几次讲到16章、19章、22章，好几次的特别的提到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是来什么？试探耶稣的。当然，他们试探耶稣和魔鬼试探耶稣会有点不太一样魔鬼试探耶稣是要让魔鬼的试探，其实和魔鬼试探亚当是比较相似的他是要让耶稣怎么样去犯罪去离弃神，对不对？让耶稣活在这样的自己的要让耶稣活在自己的这个需要里面但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显然他的试探和魔鬼不太一样但是不管怎样，你就会发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很有趣的一个对比曾经来试探耶稣的是谁？是魔鬼现在来试探耶稣的是谁？是法利赛人当然我不是说法利赛人就是魔鬼但是显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可能是怀着恶意撒旦肯定是怀着恶意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可能也是这样等会我们会讲到。第二个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应该在后面20多章的时候当保罗已经被他们抓起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又来要来控告保罗，对不对？想要来杀死他这时候来了两群人，一群是什么？法利赛人，一群是什么？撒都该人，对不对？然后保罗明显就看出这里有两群不同的这个对教这个以色列犹太教的教义不同认识的这两群人所以他就说：“哎呀，我是法利赛人我相信怎么样，死人会复活然后这两帮人就自己怎么样吵起来了自己吵起来了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这两类人这两群人他们之间是有什么矛盾的是有矛盾的，就是这两群人有矛盾的两群人今天却怎么样联合起来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好像 七八十年前哈，这个日本侵略中国，对不对？原来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对不对？好，日本侵略过来，现在怎么样？要国共联合了，对不对？国共联合要一起打什么？日本人是不是？有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的一句话叫什么？敌人的敌人是什么？朋友。他们两群人为什么能走到一起来到耶稣面前？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哈。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了哈，巴别塔怎么造起来的？这群人他们最合一的时候是什么？是一起来抵挡上帝的时候，是不是？一起来抵挡上帝的时候，所以马太福音里面也是这样哈，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是仇敌哈，是互相要攻击的这一群两群人哈，但是今天他们为了要来抵挡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们就怎么样联合起来了哈。这是两个我们要需要去看到的背景哈。如果你不了解，你就是两群人跑到了耶稣面前，对不对？但是当你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的这种联合本身就透露着一种很奇怪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哈。好，那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说到试探耶稣的目的哈，他们为什么要来试探耶稣？你看他们试探耶稣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哈？他说：“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是不是？为什么要耶稣显个神迹啊？为什么要耶稣显个神迹啊？显然，他们对耶稣是缺乏信心的，或者说他们显神迹的目的哈，是要显明怎么样啊？你如果显了这个神迹，我就怎么样相信你，是不是？你如果显了神迹，我就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哈。所以他们对耶稣是弥赛亚这件事显然是缺乏信心的哈，甚至可以这样说，不是缺乏信心哈，是完全什么没有信心哈。你看后面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可以再来看哈。第二个，刚才我们讲到他们是什么怀着敌意的哈，他们是很敌视主耶稣基督的哈，他们不仅仅是缺乏信心，他们其实是怀着好像要看热闹一样，你看你能行出神迹吗？你行不出来，你就是假的啊。再然后你再看到后面马太福音，比如说马太福音第22章，当他们来问耶稣，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哈，他们不仅仅是有一个敌意哈啊，而且他们是怀着恶意，就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想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试探来怎么样扳倒耶稣。来让耶稣好像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工作让他化为泡影哈。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显然不是怀着像前面这些人啊，当然前面这些人也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可能只是为了什么求饼得饱，他们有需要，对不对？但是也有很多人真实的是看到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以至于他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来跟随耶稣哈。来跟随耶稣哈，那这个是他们来试探耶稣的目的哈，来试探耶稣的目的哈。所以你看到当后来那个耶稣和门徒说话的时候，耶稣称门徒是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对不对？显然门徒的信心当中的一些的特质和法利赛人的他们对耶稣的这个信心的特质是什么？有相似之处的，对不对？有相似之处的哈。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对话哈。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第一个，他们啊，这里只是用半节的经文哈，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哈。第一个，他们要求耶稣什么？显一个神迹，对不对？那很奇怪，马太福音其实在前面记载了非常非常多耶稣所行的神迹哈，而且我相信有很多神迹是耶稣行了马太没有记载的，对不对？所以耶稣之前难道没有行过神迹吗？法利赛人和这些撒都该人他们不知道耶稣曾经行过神迹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所以他们是看到耶稣已经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哈，他们仍然来求耶稣显个神迹哈。你仔细再去看哈，所以他们不仅仅是要求耶稣显神迹，他这里怎么说的？求一个什么天上的神迹哈， 从神而来，从天上的神那里来的神迹。潜台词就是什么？耶稣你前面行的这些神迹，你看到前面他指责耶稣是什么？靠着鬼王来赶鬼，是不是？潜台词就是说你前面做的不算啊，前面行的不算哈，你这个前面行的谁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哈？所以你现在要行一个神迹是从天上来的哈，那谁来评判从天上来的？为什么法利赛人觉得他耶稣前面行的这个神迹不是从天上来的呢？显然法利赛人有自己的什么评判的标准哈。所以你仔细看啊，他这里怎么说的哈？其实这句话在前面也有类似的，第十二章里面也是他们来求这个神迹哈。他这句话怎么说的？他说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哈。这些法利赛人是说你就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来怎么样？我们是什么评委哈？现在有很多选秀节目对不对？上面坐着很多评委哈。然后有一个人上来了哈，你唱一首歌，你叫什么名字？你唱首歌。我们来看看哈，不管你前面有多少丰功伟绩，现在你在这个现场，你先给我唱一首，我来看看你的这个唱功怎么样，是不是？好像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开人像一个什么评委一样哈，他们要来看看哈。那显然这个评委是有他的什么评定的标准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这个话的意思里面好像是在说，你要按照我们的要求行神迹哈，你这个唱的再好也没有用，我这里有五点要求，如果你不符合这五点要求呢，你这行的所有的神迹对吧都是不符合要求。所以法利赛人显然是他们所说的这句话里面带着的意思就是，你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行这个神迹，而且行的这个神迹是为了要满足我们的需要。当然法利赛人不会很明目张胆的说他的需要是什么，他肯定说这个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对不对？这是他们所坚守的哈，他们所坚守的哈。所以从这点来看，你就会发觉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显然看到了耶稣曾经行的神迹，即使没看到，他们也听到了，对不对？但是在他们的观点想法里面，他们觉得这不是从天上来的神迹，一定是要经过我们怎么样？你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人？犹太人当中的民间的宗教的领袖，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犹太教这个我们信仰的这个耶和华应该要怎么信？谁是标准？我是标准，对不对？法利赛人是标准，对不对？你现在突然有出来了一个人说，他说他是标准，那这个原来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执行者和制定者一定会怎么样？跳出来，是不是？一定会跳出来来对他进行一些攻击哈。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要求里面带着他们对他们的信仰的认识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哈，当他们说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显然就显明了他们不知道、不认识、不明白谁这个弥赛亚到来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就是我前面花了好多的时间一直在说的一件事，就是什么？旧约的应许预言里面很多时候就讲到了一些的场景，这些场景在这个耶稣基督他所行的神迹里面都显明出来了。显明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才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耶稣才是 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好，当他们寻求这个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期盼耶稣的回答。我想他们的回答，期盼的回答是什么？耶稣就在他们面前行一个神迹，然后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哈。或者耶稣行不出来神迹哈，他们就可以说，哎，你就是假的。好，这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哈。然后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哈，耶稣的回答很有趣哈。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吗？法利赛人说，你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对吧？耶稣的回答很有趣哈。耶稣说，你看天上是什么？你看你直接肉眼看到的是什么？云啊，蓝天啊，对不对？太阳啊，是不是？所以法利赛人说天上的神迹，耶稣说你们看看 天空哈，这个天上也可以 也可以就是指在这个天空哈，你们就看天空哈，你们看天气哈。我们很多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语文课有一个课文叫什么看云识天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这篇课文哈，就是他在教你说看到什么样的云你知道接下来要有什么天气哈。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学生可能会很稀奇哈，看了学了这个就可以看天气，以后不用听天气预报了是吧哈。大部分的人早上出门之前一般来说会看一下天气预报哈。啊，今天有没有下雨？是不是要带把伞哈？今天太阳是不是大？女生要是不是要擦点防晒霜哈？前一段时间那个十一的时候出门没擦防晒霜哈，过了几天以后被晒的就蜕皮了。大家都会看一下天气预报对吧？而且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哈，天气预报常常不准的，但是呢你仍然会去看，然而且呢你还会按照这个天气预报去预备你出行的准备，是不是？啊，这是很有趣的一点哈。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信心啊，这一段其实是在讲到一个有关信心的问题哈。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很奇怪的哈，从来不准的天气预报你对它很有信心的，但是可能你妈妈跟你说今天要下雨的，你出门带把伞啊。你知道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儿女和父母常常有这种逆反心理在里面，儿女哈，妈妈说你一定要带把伞啊，我就不带。这里就有点这种意味在里面哈。耶稣在那里说你们要天上的神迹，你们就看那个天上的这个天气哈，天气是捉摸不透的对不对？你们仍然可以说啊、哦，这个天发红就会怎么样啊、天发红又发黑又会怎么样哈。我不知道当时的天气的这对天气的认识以及这个准确度到什么程度哈啊，我假设它不是这么准哈，我假设它不是这么准哈，这不是这么准的，你们却说，哎呦，有了这个记号，这个天气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你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比这个天气捉摸不定的天气更实在的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你们却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吗？这是耶稣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好像答非所问的，好像是有点怎么说？有点你讲天上我讲天气的这样的一种好像我上海人说倒浆糊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哈，其实是在告诉他你们是有很大问题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问题是在哪里？耶稣怎么说的？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吗？这时候的神迹有许多怎么样已经显明在这些犹太人。耶稣前面的话其实很明显，他说什么，我来是什么，我服侍我的事工是有顺序的对不对？我是先到犹太人中间去然后再去外邦人的。你去看保罗，保罗被称为外邦人使徒，保罗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先去什么犹太人的会堂，结果保罗的接受到的待遇和耶稣一样，犹太人会堂不接纳他，甚至要攻击他，甚至要诋毁他，以至于他就去到什么外邦人那里。所以在这里法利赛人明明已经看到很多这时候的神迹，耶稣也指出来说你们已经看到这时候的这些的神迹，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弥赛亚到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时候的神迹？但是你们却怎么样不愿意相信这些神迹背后所指向的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哦，才是那位弥赛亚。所以刚才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问题在哪里？不在于他们对律法，不是仅仅在于他们对律法的认识的深浅和多少，不是仅仅在于他们对律法的遵行的深浅和多少，而在于他们怎么样不认识，甚至可以这样说啊，不是不认识，他们是故意怎么样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你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哟，今天信息这么发达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哈，我相信对基督教对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些的信息哈， 很多地区怎么样都能够看到，就现在不像以前，对不对？你打开你的这个手机、你的电脑、你的网络，你搜索一下你就能知道哈。你周围有很多人哈，可能都都是一些基督徒哈。但是你会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哈，这个世上的人就像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其实他们很多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他们知道了一些东西哈，但是他们选择是什么？不相信这些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这个世代的问题哈。所以接下去啊，耶稣怎么说？如果你们要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啊。已经有这么多神迹了，你们还不相信吗？那如果你们还不相信，那只有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就是约拿的神迹啊。这个其实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啊，我不展开太多讲这个哈，我们只是来看哈，耶稣提到这是一个什么邪恶淫乱的时代哈。邪恶说什么？这个世界什么充满了罪，是不是啊？淫乱是什么？这个淫乱不是仅仅讲到这种男女关系当中的不圣洁哈，这个淫乱是在讲到，你会发觉旧约的以色列神讲到这个旧约耶和华神讲到以色列，常常说他们是淫妇，是不是？这个是在讲到他们不，他人是被神所造的哈，应该是什么忠于神的哈，应该单单的敬拜神，对不对？但是这个世代是什么？敬拜各种各样的假的偶像。耶稣时代是如此，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求神迹，是不是没有神迹哦？或者说你们已经看到了神迹，这些神迹是显明我就是那位弥赛亚啊。但是你们要求神迹，好，那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人都不来敬拜上帝啊，去敬拜假神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需要什么？需要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我们常常会这个有一些的对比，会把约拿，我们就知道约拿是预表耶稣，对不对？你仔细去看约拿的神迹，我这里只提两点啊，因为以前讲过了哈。第一点是什么？约拿自己是从一个什么必死的情况得到了解救，是不是？他在船上传起了风浪，这个船整船的人怎么样都要死了啊。然后约拿就跳出来了，说哎呀，是因为是我的原因哈，所以你们把我扔到海里面去哈。然后他们就把他扔到海里面去，这个风浪就平静了，神就让一条大鱼把约拿吃了。但是呢，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结果没有死哈。然后大鱼把他吐出来，吐在岸上哈。约拿的神迹是他自己从必死的情况得到解救，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哈，他为什么会落入那个必死的情况哈？因为他什么呀？不遵行神的旨意和命令，对不对？神说你要去尼尼微城去传福音，约拿说我才不去呢，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我去他干嘛？你要我往那个这个方向去，我就偏偏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你要往陆地上去，我就往海里面去啊，是不是？所以约拿之所以会在这样的一个必死的情况下面，他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必死的情况，是因为他怎么样？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但是神有没有救起他？没有，对不对啊？甚至当他们把他扔到海里去的时候，像我不会游泳肯定淹死了，对不对？你会游泳你知道，你要在海里面你估计多数也是淹死的啊。这个游泳池里面你可以有50米、100米、1000米哈，你到海里面去你肯定游不了啊。海里的浪是很大的啊，浪是很大的哦，这个海水你都不知道要有多少远才能游到陆地上去啊。但是神就差一个什么大鱼啊，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大鱼把约拿吃了，然后把它吐到这个地上啊。所以约拿的神迹首先是约拿自己从必死的情况得到了解救，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必死的情况，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没有遵循神的旨意，对不对？但是神仍然让他回转过来，神仍然解救他。他解救以后，他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就愿意去到尼尼微了哈啊，他只是愿意去到尼尼微啊。你仔细看约拿书很有趣的一个记载啊。然后第二个神迹是什么？ 就是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福音，从必死的情况得了解救，是不是？所以约拿书其实是在讲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约拿先知自己身上发生的事，第二件事是因为约拿身上发生的这个事，他所传的福音，以至于尼尼微城的人他们怎么样，从罪恶当中他们愿意怎么样悔改，回转到耶稣的，回转到这个耶和华神面前，是不是？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讲到约拿的神迹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讲说，今天这个敬拜偶像充满罪恶的世代，唯有一个希望是什么？当然耶稣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对不对？唯有一个希望，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怎么样从罪恶过犯中解脱出来，唯有一个神迹，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自己把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着他的死，这世人的罪，凡相信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的这些人的罪就因此得以赦免，是不是？他们不再属于这个什么邪恶淫乱的时代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人不应该再属于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虽然我们住在这个世人当中，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一群怎么样分别为圣的人，分别为圣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一方面他用一个天气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回击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另外一方面他又讲到说他的使命是什么。你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在这里他又提到了这个约拿的神迹，因为前面其实十二章已经 讲过了，这其实是跟后面十六章的十三节后面的两段的经文是很有关系的。后面的两段经文里面就会讲到耶稣是再一次讲到耶稣是谁，以及耶稣要做什么来到世上。好，这个是第一场对话里面耶稣和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对话。从这场对话里我们看到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问题所在，以及耶稣其实隐约的提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什么，十字架，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来看第二场对话。我们首先来看门徒和耶稣各自的关注点是什么。第五节说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门徒的关注点在什么？食物上面，是不是？门徒的关注点说我出门这个出行，我应该要准备好这个必用的食物，干粮。这个我上次也特别讲的，那个时代不像今天，你在上海随便走到哪里几点钟你都能找到一个24小时便利店，你进去可以买到吃的，对不对？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在旷野里这些人待了3天就没有什么吃的食物了。而且这里那个地方是什么旷野啊？什么叫旷野？没有生命的地方，可以这样讲，没有生命的地方。你去看中国的很多的山，山上都是有什么树啊植被啊什么的，你到国外去美国或者澳洲的有些地方，这个山就是山，就只有什么石头，你在山上找不到任何的这个植物，甚至很少有植物，没有植物代表着什么动物也很少，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是没有食物供应他们。好，这些门徒他们跟着耶稣走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当然你会说这个耶稣自己不管这个饼的事，门徒来管饼的事，你还要指责他，但是显然耶稣不是在仅仅在讲这件事。我们看下去，门徒想到的常常想到的是什么？有没有饼吃，今天晚上住哪里，我想大概是就是这些事。尤其犹大是掌管那个钱袋的嘛，门徒想到的是这个饼的事，耶稣想到的是什么？耶稣仍然是在想到前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试探，所以他对这些门徒说什么？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耶稣仍然想到的，或者说耶稣关注的从来不是今天吃什么，晚上在哪住有没有衣服穿。马太福音里面前面已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些需要神都会什么供应给我们的，你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应该是在第六章里面讲到的。 所以耶稣永远首先关注的是什么？人属灵的需要和属灵的状况，对不对？所以他对这些门徒们所讲到的就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那这里讲到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是指什么呢？在第十二节里面其实是做了一些解释的哈。十二节里面门徒后来就明白哈，他们要防备的是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对吧？不是教哈，其实是他们的教导哈，其实是他们的教导哈。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才有的哈。你去看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他其实没有明确讲的哈，他只是说你们明白了吗？你们还不明白吗？在马太福音里面好像把门徒们说的好一点，当然这个可能是他有他的目的在里面哈，因为你会发觉这里其实是和后面有关系的哈。好，那这里要注意哈，其实在一开始我们也讲到了，这里耶稣是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一切的教导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的一切都是不对的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显然不是哈。这里他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就着前面法利赛人他们来求神迹，以至于显明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的上面是有缺陷的这个问题带出的教导，这个教导你们怎么样？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对不对？刚才我们讲了，他们去寻求一个神迹是一个能令他们满意的神迹，而不是一个怎么样，或者说他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耶稣所行的神迹，结果这些神迹却不能让他们看出来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所以他们不相信已经看见的这些神迹所指向的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个耶稣要门徒小心的谨慎的要防备的这个教导就是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可能就因着这样的原因说，你看耶稣肯定不是什么弥赛亚，他们都没有，他都不能按照我们的这个一二三四五点来行个神迹出来，可能是弥赛亚吗？不可能是弥赛亚，不可能是弥赛亚。所以在这里耶稣要他们小心和谨慎要防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是有关弥赛亚的教导哈。其实整本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哈，我们看到很多的内容哈，但是旧约圣经其实是指，新约圣经里面写的很清楚，对不对？旧约圣经是什么？指向这位耶稣基督的哈，对不对？希伯来书的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哈，第一章里面是什么？神既借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个历世历代的旧约的先知哈，当然他预言了很多的事的发生，但是他预言或者神的应许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那位弥赛亚基督要来，基督要来哈。而今天这位基督已经来了，他显了这些神迹来显明他就是旧约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结果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不相信，对不对？所以法利赛人的行为其实是很矛盾的哈，他们一方面在宣称说我们在等一位什么弥赛亚的到来，但是这位真正的弥赛亚到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这位弥赛亚，他们却拒绝这位弥赛亚。这就好像今天很多这地上的人，他们说我们处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需要救赎，但是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救赎，是不是？你会发觉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即使这个人他在一个困难的处境当中他好像需要帮助的时候，仍然会带出这样的一个回应。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有罪的世界有罪的人的反应哈，有罪的人的反应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所以这里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就是指到他们对弥赛亚的教导，弥赛亚是谁，他来要做什么的有关的教导哈。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谨慎，你们要防备哈，因为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不对的，不正确的哈。很搞笑的是，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门徒的回应是什么？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他们都不是跟耶稣说的哈，他们就自己私下里在那里说，哎，夫子讲这个教导是不是因为我们饼带的不够啊？所以不要从法利赛人那边买饼哈，他们的这个教里面可能藏了毒或者什么的。我猜想啊，可能是这样的意思哈，否则如果他们往饼上面去想的话，还能想到什么呢？他们的教不好哈，要买这个牌子的教才好是吗？所以在这里，耶稣的教导是你们要谨慎和防备法利赛人关于弥赛亚的教训。门徒的回应是我们这里没有饼了，完全的什么驴唇不对马嘴，是不是？完全的，你从这一点就可以可想见哈，门徒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心思都放在什么地方哈？整个的。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一个这个注意力都放在另外一个地方的人讲话，你有没有跟这样的人讲过话哈？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跟这样的人讲过话。当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哈，他说好的啊，可以。然后你再问他一个什么问题，要他发表意见的时候，他因为专注力都在那个地方，他可能发表的意见就是完全是在那个地方，或者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个意见，是不是？如果这是夫妻两个人的话，就开始吵架了哈。如果是这个孩子和父母，对吧？父母就要开始就要骂这个孩子了哈，是不是？好，在这里门徒和耶稣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然后耶稣也果然也开始指责门徒了哈。耶稣怎么说的？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啊，耶稣指责门徒说他们是什么？一群小信的人，是不是？我们从这个上下文的这个关系当中明显的可以看出哈，耶稣显然不是在讲饼的事儿，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哈，我们可以不在这个故事里面，从这故事外面来看这一个场景发生的情况哈。耶稣的教导显然不是在讲到饼哈，而且耶稣这里的回答是怎么说的？他说，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就是说你们关注的是什么？饼，对不对？但是你们难道这么快就忘记了吗？我曾经是什么行了很多次的神迹啊，至少马太记载了2次的神迹，对不对？这么多人只有几个饼几条鱼，结果让他们怎么样吃饱了啊，让他们吃饱了。所以耶稣的话的意思是在讲到说，我是在对你们做一些教导啊，不是在讲这个饼的问题啊，这个饼的问题从来不是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饼的问题曾经好像是问题的情况，你们看到了，对不对？因着这个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哈，何只是12个人啊，5000人、10000人都怎么样吃饱了？我们应该没有一个人经历过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这样的场景吧？我们上次那个小组去这个那个。就是11的时候去郊游哈，弟兄姐妹准备了很多的吃的食物哈，没有人说我们就准备5个饼2条鱼，看看神能不能让我们20几个人吃饱哈，是不是？我们一定会准备很多的食物啊，去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外出的郊游一个 outing 来做准备，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你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掰饼分饼的这样的神迹了，这样的一个供应了，难道你们还只是停留在我今天有没有带饼，没有带饼是不是会饿肚子这件事上吗？这是耶稣指责他们是一群小信的人的原因哈。他举了一些例子哈，然后呢你要特别注意哈，这里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以及撒都盖人是有同样的问题的哈。 门徒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吗？看见了，而且这个神迹是和饼有关系的，是不是？但是他们仍然不断的在担心，今天没带饼是不是要饿肚子？而法利赛人和文士也是一样，对不对？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了吗？看见了，但是他们仍然在怀疑说，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位弥赛亚？你会发觉门徒其实和法利赛人是很相似的，所以在这里他们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明明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当他们在某种处境当中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能够这样去行，对不对？而这背后其实是在显明一件事，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法利赛人显然不相信耶稣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等会我们会来看哈，他们也不相信什么神在旧约的启示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耶稣为什么要马太为什么要记叙耶稣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因为要显明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为什么记载这些神迹就能显明耶稣是弥赛亚？因为这些神迹是旧约所应许弥赛亚要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对不对？所以耶稣的指责不仅仅是在讲到门徒是一群小信的人，他其实是在指责门徒说，你们真的，耶稣当他在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教的时候，他已经看出门徒和法利赛人有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今天也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相信上帝哈，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供应，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哈，但是一旦我们遇到处境了哈，今天你有一个处境哈，比如说是你工作上的遇到了难处啊，比如说在疫情当中你失去了工作，是不是？你相信上帝的供应吗？你说相信上帝的供应，我也得吃饭呢，我现在没饼啊。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神曾经在你生命当中的供应？神既然曾经在你生命当中有供应，那他难道就半途而废了吗？还是神没有能力供应你呢？是不是？所以门徒和法利赛人有一样的问题，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应该比法利赛人更了解耶稣啊，更明白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却没有真实的认知这些教导。这是门徒和法利赛人共通的问题啊。所以耶稣其实是用这样的两个反问的话来提醒门徒哈，来提醒门徒哈，从这些神迹你们就应该知道我才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前面我们讲到耶稣的医治哈，各样的疾病哈，不是因为耶稣时代有很多的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人啊，也不是因为这些人就突然全部跑到耶稣面前来，这其实是在讲到耶稣才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这是上次我们讲到过的，我不展开来讲了。耶稣讲到这些神迹，第一个他是要提醒门徒说，你们看到了吗？我才是那位弥赛亚，是不是？耶稣还特别讲到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内容都是在讲到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来听他的教导，来求医治，那个时候耶稣供应他们的需要，从很少的食物里面供应他们的需要，5000人不但吃饱还收拾了12个篮子，4000人不但吃饱而且收拾了7个筐子。你看耶稣的问题，他说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他很特意的提到了这个供应不但是充足的，不但是能让人吃饱的，而且是什么？有余的，对不对？而且是有余的哈。其实这在上次我们也这两段经文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了哈。这些数字其实是有一些含义在里面的，这些数字的含义是要让至少马太在继续这些事件的时候，这些数字的含义是要让人看到说，这个弥赛亚的宴席哈，不仅仅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哈，12个篮子可能是代表12犹太人的12个支派，对不对？它不仅仅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哈，它也是针对什么外邦人的哈， 为什么要继续两次？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一次是在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聚集的地方，一次是在什么外邦人聚集的地方。一次主要的这些参与的人是犹太人，另外一次主要参与的是什么外邦人。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反问句来让他们思想，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者，他不是说标准答案是这个你们给我记住，他是让这些门徒自己去思考，而且在这里显然门徒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他们就明白了，这个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是指到他们的教导，对不对？而且他们不仅仅是明白了，这个下一个段落我们会看到，下一个段落是什么？彼得认耶稣是什么基督，是不是？当他们明白以后，他们的生命当中一定是有一个韧性的，一定是有一个韧性的，如果没有这个韧性一定是他们不明白。所以后面的13到20节就是彼得的韧性。很多时候有一些情况他们会误用这段经文，包括天主教就会误用这样的一段经文，就会把彼得的地位抬到很高。下次我们会来讲，其实不是把彼得的地位抬到很高，是把彼得对主耶稣基督的韧性这一件事抬到了整个信仰很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些内容。法利赛人也好，门徒也好，他们的问题所在就是他们所相信的信心的指向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如果总结的话可以用几个问题，今天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谁？是神迹吗？还是弥赛亚？这一直以来你可能说这是犹太人的问题，跟着说前书第一章的第22节里面保罗说什么？犹太人是求神迹，这个希腊人是求什么智慧，但是保罗说了一句什么？我们乃是传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你看到犹太人一贯以来他们的整个的民族里面，他们的历史当中所记载的，你从出埃及记里面就可以看到，出埃及记摩西行了10个神迹，让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对不对？在埃及旷野地一路有不断的有什么神迹，每天玛拿的供应就是什么神迹，是不是？犹太人一直以来他们信心好像能让他们信心增长的似乎就是这些神迹，但是从这些记载当中你会发觉不管有多少神迹，犹太人的信心始终怎么样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摩西五经里面其实有两处提到犹太人在那里叫我们有东西吃了，我们有水喝了，这两处当中都可以看到神就让这个鹌鹑飞过来，你要特别注意这两处的经文是两个不同的事件，不是一个事件，你就会知道刚刚不多久之前吃过这么多鹌鹑，对不对？然后后面又吃了还在那里求，后面肚子饿了又在那里求神，是不是？所以犹太人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他们想要求神迹，而且他们要求神迹常常是要照着自己的心意来求神迹，就比如说那个士师记里面，是不是？那个士师说哎呀今天这个羊毛要湿的，周围要干的，明天他说神给他成就了以后，他说明天这个羊毛要干的，周围要湿的，是不是？这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从神来的，怎么办呢？我假设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只有我是我突然想到的，那神你如果能够按照这个场景行出来，那我就认你是上帝。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让今天这个下雨我就相信你是让我不要去，是不是？我们会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当然我不是说神不可以用下雨来拦阻我们去，不是这个意思。你会发觉在这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假设某一种特定的场景，要按照这个特定的场景所行出来的这样的神迹 才是一个真实的信心，或者说可以相信的东西。而耶稣常常行动很多神迹，他不是 一种说啊，我让瞎子看见了，所以你要来信我。 你发觉耶稣不是这样行的，对不对？当耶稣行出一个神迹的时候，那些从这个神迹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那些人，他们就自动的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了。所以耶稣从来不会说，我今天如果能这样行，你们就来信我吧。你在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而这些门徒也从来没有这样说哈。今天我要让这个瘸子这个能行走，所以你们就来信我吧。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整个福音的传扬从来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的。但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代表神不可以医治，不代表神不可以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在那个没有相信的人的他的困境当中行出一些奇妙的事，以至于当他们看到这个奇妙的事，他们就自然而然的知道这是什么，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一定是什么？弥赛亚。好，哦，这里可能字写错了，弥赛亚。好，而不是这些神迹哈，而不是这些神迹。当然你千万不要说以林弟兄说的没有神迹哈，不是这样哈，而是说我们今天不是仅仅看到神的作为，而是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因为神的作为，神不是我们的店小二，你知道吗？神的作为是怎样，我们测不透，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哈。但是神是怎样的，我们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然后把信心放在他身上。所以如果当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们想知道神是那位恩慈的、良善的、信实的，哦，他的应许必要成就的这样一位神的时候，我的生命当中遭遇再多的难处，在这些难处中似乎神的手没有动的时候，我仍然怎么样，像但以理三个朋友所说的，我相信神会救我们，既或不然怎么样，我们也不会去拜假神，对不对？这应该是我们今天信心的根基哈。如果今天你是以神迹，你是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信心的根据的时候，今天神没有动工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神不在了。好一点说，神今天，这个神今天大概是不是在管其他事儿哈？坏一点的可能是说，我不要信这个神，没有神。你会发觉很多人离开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信心对象是什么？弥赛亚哈。然后呢，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不是仅仅满足人的需要。在这里哈，耶稣明显的讲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这些神迹，当我们看到这些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更多的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是不是？所以神迹也好，奇事也好，这些事不是让我们把眼目只是定睛在这个发生的神的作为身上啊，而是要把它要让我们转化，看到这些，知道是有一位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他也掌管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所以这些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仅仅满足我们的需要，当然神迹可能满足了人的需要，对不对？但是这些神迹的目的这些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他。所以今天如果你经历了神迹，你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作为，你却没有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要么你对神迹的认识是有问题的，要么你的生命一定是有什么拦阻的。所以当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在经历当中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这位耶和华神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行呢？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我们一定是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常常做的事是什么？定睛仰望我们的处境，定睛仰望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能寻求怎样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帮助，是不是？因为这些帮助似乎是看上去更可靠的哈。今天你有一个难处，你知道你有一个朋友能解决这个难处哈，你很容易就会去寻求这个朋友的帮助。但是我讲这样的话不是说你不要去寻求朋友的帮助哈，不是说这个我们看得见的这些帮助的来源好像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哈。 我讲这样的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你生病，你可以去看病，医生医院看病吗？可以，是不是？完全可以去看病，但是你的信心是仰望交托在主耶稣基督手上的。基督徒从来不应该是说，看，这个我生病了就在家挨着。当然，神如果给你特别的应许说，我会医治你的，你也确定这个应许是从神而来的，你可以不去看病。但是正常的情况，你不是活在这个古代医生这个医疗技术很差的这样的处境。今天神已经让这个世界发展到这样的一种医疗技术的地步哈，神完全可以借着什么药物医生的手来医治我们。所以今天你的小孩可以去报班吗？有人说可以，一定要报。有人说我看看情况。那天在小组里面，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哈，关键不在报不报班，关键是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不给小孩子报班，你心里是不是说不报不行？他一定这个学习跟不上去呢？就好像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哈，但以理说你让我们吃蔬菜哈，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哈？照道理来说，只吃蔬菜不吃肉，其实他们应该会缺少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只吃蔬菜，却比那些什么吃肉的人更怎么样，容光焕发，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定睛仰望耶稣基督，是说我们把最终的这个结局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人需要去努力吗？需要。你需要去教育你的小孩吗？需要。但是小孩长成什么样，在神的手中，对不对？小孩子需要努力吗？需要。他要去努力的去学习知识，是不是？我们工作上需要努力吗？需要。这是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对不对？但是这一切的事能不能成就，我们应该仰望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二个要特别注意，就是常常要思想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和神的恩典，是不是？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处境当中、风浪当中能够站立得稳？当然是靠主耶稣基督和神的保守。但是你也一定要知道哈，当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你对神能在处境当中做到怎样的地步，就会有更多的信心，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多的去认识神的真理是怎么样的哈。然后我们要更多的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哈。这里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就是在告诉这个门徒说，你们不要为饼忧愁，对不对？难道忘记曾经分饼的五个饼两条鱼给5000人吃饱的场景了吗？难道忘记神的恩典曾经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是这样的真实和可靠吗？所以一个常常数算神恩典的人哈，当他遇到处境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愁眉苦脸的。他一定是说，神啊，我是在这个处境当中，我有需要我也看到你日常的以前的供应和恩典，求你继续不断的来恩待我，是不是？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定睛仰望主耶稣基督，一方面我们要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和神的恩典，而神的话语和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更多的去什么，去仰望信靠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你也是那位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过犯，进入到永生国度里面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唯有单单的仰望来依靠你，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敬拜你，那不是你所喜悦的事。所以你赐给你的名以色列怎样敬拜的样式，是为了让他们不要效法他们周围列国那些敬拜假神的人的样式。你今天也赐给我们这本圣经，是让我们要照着这本圣经上面的话语去行。你也赐给我们保惠师圣灵，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面对很多的处境不知道怎样去抉择的时候，能有一位帮助者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往前行。你也真实的把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不至于像过去在亚当的生命当中那样没有办法行出义来，唯有每日在恶罪中生活。今天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向魔鬼夸胜，可以向那个旧的亚当的生命夸胜，说我们今天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 过那得胜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的眼目不是看你的作为是怎样的哈。好，虽然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确实有很多的恩典和作为，确实哦滴下了很多的脂油，但是我们唯有单单的仰望和依靠你哈。让我们也不是看这处境有多艰难哈，不是看这个时事哦逼迫有多厉害哈，那是单单的看到说，在这一切艰难的处境当中，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曾经也是哦遭人的逼迫哦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成就了那极重无比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看见，让我们真实的靠着你的恩典，能够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奔走天路。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